感谢主，士师记第十六章，这个参孙呢，他不能抵挡眼目的情欲，他又与这个非利士偶像的庙里的庙妓呢发生关系。加萨这个城呢是非利士最南部的一座城，那他们呢就要来杀了他。那参孙做了一件事，就是拆毁了这个城门的门栓呢、门框啊，把他扛走。看似这个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啊，但是那城门在那个时候呢是代表一个城的掌控权，所以他做这件事呢，当然不仅表明他是力气过人，同时也是对非利士人的这个蔑视。那第四节讲到说，他就喜爱一个又是一个女子，这已经是第三个女子了，叫做大力拉。那在这里的用词呢是不一样的，他这个喜爱与前面那个亲近和那个亭拿女子，第一个他前面的妻和喜悦都不同，这里指呢他从心里爱上，哇，就动了真感情了。然而呢这个大力拉呢是能够被金钱收买的，非利士人就许他呢，就是几个人每个人给他1100舍克勒啊，这是还蛮大的一笔钱，可以买300多个奴隶。所以这个女子呢就见利忘义啊，这个也就忘了这个参孙的这个情谊了，所以参孙的情谊都不值这些钱啊，可怜这个参孙不知道啊，那他就要出卖参孙的这个力气的秘密给非利士人。那参孙呢三次呢就哄他，就想把这件事情哄过去啊，用七条未干的青绳，这个呢是指的动物内脏的筋腱搓成的这个绳子，它不是这个草绳啊，还有新的绳子，第二次第三次是7条这个发臼和这个尾绳编织啊。但是谁知道呢，哄不过去，因为这个大力拉呢对这个钱呢是志在必得，而且呢以各样的这个手段，不同心啊，不爱我啊，就去要挟，所以这个感情呢就使人盲目这个丧失了警惕，他忘记了这个女子是非利士人，而非利士人是以色列的仇敌，而这个女子她的这个一直要套出她的秘密，她这背后有什么阴谋她都忘记了这个参孙意志越来越薄弱都不知道自己死亡临近那后来就把这个真话呢就泄露出去了。所以你看，1000个非利士的战士做不到的事，一个女子居然能够做到了。其实啊，并非是外面的诱惑，因为这个大力拉的话呢并不是特别的诡诈或者是难辨，或者是无法拒绝，主要是这个参孙他的内心呢已经没有分别为圣了，他已经丧失了一个拿西尔人与神这个立的约是这个非利士人他的这个灵性的死亡其实已经开始蔓延在他的生命中了，他在内心已经丧失了这个征战的这个能力了。那么20节是一句很悲惨的话，说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其实当神离开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是。所以他被非利士人抓到以后，被剜了双眼，被这个铁锁拘禁着，也被推磨。这个是非利士人的对他的折磨但是呢神真的是有恩典和怜悯，并没有完全的放弃他。那么在这个肉眼的眼睛瞎了以后，在人被拘禁的时候，他在极大的羞辱中我们相信这个因为圣灵就是我们相信他是在反省在悔改。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恢复他，在外表看起来呢是恢复了他的头发又长起来了，其实就是恢复了他的内心他的内心对神的信靠，因为神还要使用他来完成命定那么在第15章第18节的时候，参孙第一次求告耶和华，那个时候他没有水喝，是他使命的开始。那么到了16章28节，他是第二次求告耶和华，就是结束他的使命第一次求告是开始他的使命，第二次求告呢就结束了他的使命。那他称呼主耶和华神非常严肃的，虽然他其实不配，他不配但是呢其实他受的羞辱，被剜了双眼，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士师，所以其实也是整个以色列全民族的羞辱，所以神不只是为了他一个人，也是为了这个以色列人，所以神呢就降下力量，依然的最后一次来使用他他就这个抱着这个柱子，而把这个柱子就是来倾倒房屋呢倒塌。那么他当时杀死的以色列人比活着杀死的还多，因为那里讲到聚集的人有3000。 那么参孙这个人一生呢，他其实就是败在这个情欲啊，以情欲是他主要的这个肉体的这个表现，情欲两个字。所以那他同时当然也有放纵，也有任性啊，也有悖逆，也有轻看他的身份和使命啊。他看似外面是最有力量的一个人，但是他其实内心是极其软弱的一个人。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求告神啊，那神的安排呢在他身上依然不落空。但是他的一生呢足以作为我们的警戒，就是一个人可以有很好的开始，从年幼从生出来就被神呼召，但是如果他轻看他的身份使命，又有特别严重的某一项顽固的罪，而且你看他一生就是纠结在这个女人的身上，那有的人可能是其他的问题，但是这个坚固的营垒一直没有被除去，一直没有被对付，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让自己走得更远，那么自己其实是落得很羞辱的这个下场啊。所以要作为我们的警戒，警戒我们认出我们自己每个人最严重的这个肉体的方面，让我们软弱的方面是什么，所以要靠着神来除去，我们才能够来真的是有荣耀的欢喜快乐的主动的能够配合神的进入我们的命定我们的使命。以赛亚书39章也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因为上一章呢，西西家王刚刚经历了神的医治，而且是神迹，而且被延长了寿数。那这个巴比伦呢，他当时是亚述的一个附属国，那他就来想与犹大来结盟。结果呢，这个西西家他不仅没有抓住这个时机为耶和华神来做见证。很可惜的是他却来在这里炫富虚荣心作虫，他在这里炫富。那么神非常的不喜悦，神就借着以赛亚就说呢，这个犹大要被掳了，这个命运已经定了而且西西家要负属灵的责任结果确实就是已经确实应验在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这个日子就应验了。那么西西家的回答呢是蛮奇怪的有解经家对他这个口气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类人觉得是他说甚好在我的年日我的太平稳固就可以，是一种自私的满足现状不顾后人的，只要我活着的时候神还眷顾我太平稳固，管他后面的人被掳还是怎么样，是一种这样的一个回应。那还有一些解经家呢觉得这个话语呢是一个谦卑的口气，谦卑啊顺从神的话，认识到说我自己居然还有神的怜悯，可以在我的年日中还有太平和稳固，我所受的真是比我应该受的还是要轻所以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总之我们知道西西家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败那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回顾一下，第一章呢彼得是要鼓励我们的敬虔的生活上要不断的长进，第二章呢是很严厉的这个抨击这个假教师，那么这里第三章呢是用基督再来的盼望要来提醒我们不断的要追求和长进。那有一类的假师傅呢就是他认为宇宙啊万物啊是无始无终的，尤其当时呢是特别有名的一派叫做伊壁鸠鲁这一派，他是享乐派物质主义，他认为万物都是自生自灭自生自续恒久不变恒定不变的。这其实跟后来的这个一些世界观进化论啊原子组合物质不灭啊这一类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到今天的很多哲学观念或者是一些对宇宙万物的看法的观念，很多都不是新的，都是自古就有，只是后来又改头换面，好像是一个新的学说一样。那么当时这一类的观点也是进入教会了，就严重的腐蚀了信徒对于耶稣再来，就是整个的这个宇宙神的创造有个开始有一个结束，而且是明确的有标志性的事件的这个结束就是耶稣的再来，这样的盼望和警醒就被这一类的学说呢就麻痹了腐蚀了所以这里彼得特别说主耶稣这个有人认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的，是宽容，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得救但是呢主说要来的是一定会来，要来的日子绝不迟延，所以不要抱侥幸的心理，尤其这些话对于我们现在更加特别有意义。如果说当时的那个时间离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早，那么现在真的是末世的末时了，因为关键性的末日事件一一在发生，这些迹象一一在应验，所以我们现在的信徒更加的看到这些经文要警戒，不应该假装不知道做愚拙的童女，所以我们要敬虔圣洁， 要切切地仰望神的日子，要让我们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所以我们要思想到有形的物质都会化为灰烬。这里尤其是讲了两遍，大家看看第十节第十二节讲了两次，有形的物质都会化为灰烬，严重的来提醒我们对于物质该有的态度是什么，是该多多的积攒吗？是该贪恋吗？是该像这个少年财主一样吗？那是最愚昧的，因为这些事情会化为灰烬的啊。那么第十五节呢，就是彼得这个使徒，而且是公认的，就是这个使徒的首领的这个使徒的这个领袖从他的角度来肯定和确定保罗书信作为经书的一个权威，而且让人不要去乱解是对保罗这个人使徒身份和他的书信作为经书的这个权威的肯定和确定。那最后呢就是讲到防备这个假教师假师傅，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就是我们多次说过的，你怎么样辨别假钞呢？就是你一定要多多的摸真钞就是你把这个真钞摸到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烂熟于心，那么任何的假钞出现，你只要轻轻的一摸，跟真钞不一样的就是假钞。所以因为世界上各种异端学说太多太多了，如果我们去研究每一样的话，你穷其一生的经历恐怕你都研究不过来，而且把你自己可能都会搞糊涂了所以一个人如果对真钞不熟悉，各种假钞他就会迷惑了。所以我们信徒，我们要知道有哪些这个大的异端呢，或者是比较流行的，比较就是说很多人都去信的这些异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的了解，我们要做足够的了解。但是我们第一最要花功夫的就是在神的恩典和真理上面长进，你不要只停留在入门，对神的真理都是一知半解那么你当然容易糊涂，初信徒幼小的最容易被骗。所以呢，这里是两个，一个是生命长进，你可以在生命上辨别那些假师傅；一个是真理上长进，你可以在真理上辨别那些异端，这样呢我们就不会诱惑。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好像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在这个书信里面就是讲到我们辨别异端就是要我们不断的在恩典和真理上面长进。所以我们今天每一点滴的吸收学习把握，每一点滴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基督生命的效法，这个对于我们在末世辨别假师父不管是从他的生命果子还是他所讲的，只要有一些的偏离，我们就能够非常准确而迅速的能够辨别出来，我们就不仅能够自己站立得住，而且能够带领这个小羊，不会让他们很轻易就被骗了，被带走了，迷失了，我们就能够来不仅自己站立得住，而且能够保护神所交给我们的羊群。好，我就分享到这里神祝福大家。